欢迎收听孟卓作品。汉字就是这么来的。
第五集，隶书，大刀阔斧的简化。小篆有种种优点，但为什么我们今天不用小篆来写字呢？这种字体有没有致命的缺点呢？解答这个问题之前，建议你先写一写小篆，动动手你就明白了。写到手段的小篆，写什么呢？给你一个小篆样板好了，一只忧郁的台湾乌龟。有没有觉得字形好复杂？写呀写，一种要崩溃的感觉。小篆字形规整，内涵丰富，端庄大方，很棒。但它有一个致命的问题，那就是不好写。写这种文字需要耐心细致，凝神定气，手中的毛笔又慢又稳，很有修身养性的感觉，但就是效率特低，写上个千八百字恨不得手都要累断了。历史上秦始皇是一个暴君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他也是一个非常勤政的国君。相传他每天要看的奏折有100多斤重。秦始皇看奏折累，那些用小篆写奏折的人呢，累不累？秦国以法治国，政令繁多，很多事情都要写成公文去交流。如果用小篆来写的话，效率太低下了，大小官吏们实在辛苦。于是，在小篆作为规范文字向全国推广的同时，秦国的官吏们率先放弃了小篆，他们自觉地简化汉字，用一种简便的字体书写了大量的公文。这种字体就是隶书。隶就是小隶的意思。隶书与简化，秦朝的官吏们都做了哪些简化呢？把隶书和小篆进行对比，你会发现隶书的特点十分鲜明。比如者字，除去日或者用小篆写，要写6-7笔，而且有很多弧线的笔画，写起来弯弯绕绕的。但在隶书中，复杂的笔画被连起来了，弯曲的笔画被拉直了，直来直去，刷刷刷刷，4笔就能写完，快得多。再看裤腰带的带，在小篆中，带上面的一横是腰带的象征。古代的带不仅是用来提裤子的腰带，还要挂上各种各样的饰物，像系佩之形。横下面的笔画就表示古人腰带上佩戴的一大串玉佩、香囊。小篆中的带弯弯曲曲，很好看，但也很复杂。到了隶书中，笔画被拉直简化，上半部分一横三竖就写完了。从小篆到隶书，汉字的这个变化过程叫做隶变。在隶变中，汉字的笔画变得横平竖直，基本结构越发趋向现代汉字。经过大刀阔斧的简化过程，汉字书写的效率大大提高。但另一方面，汉字中的意义信息也丢失了不少。比如鸟的小篆字体是这样的，还能看出是一只小鸟朝上张嘴啼鸣，右下方是扇动的翅膀，左下方是小鸟的爪子。但到了隶书，已经是我们熟悉的繁体字鸟了，看不出小鸟的模样。在汉字的发展中，有一组重要的矛盾，字以丰富和书写效率。想要在一个字里体现更多的字意，就要用更多的笔画来表示，但如果笔画太多了，这个字又很难写，不利于传播，就要加以简化。举个有趣的例子，陕西有种面条叫饼饼面，这个饼写成这样，一个字包含了好多好多内容。为了记住这个极度复杂的字，陕西有个歌谣，一点聊上天，黄河两道弯，八字大张口，言字往里走，你一扭我一扭，你一长我一长，当中加个马大王，心字底月字旁，一个小沟挂麻糖，坐个车子回咸阳，说的就是这个字。哇，好厉害的表表面，一碗面条写出了这么多的讲究。但你不觉得这个字特别难写吗？让你写100个表表面， 我估计你这辈子都不想再碰它。因此，汉字势必要进行简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懒啊，谁也不想写笔画多的字。从甲骨文、金文、小篆，再到隶书，这是一个发展了几千年的简化过程。哪怕会丧失一些字义信息，但人们还是坚定不移地选择了简化。简化是汉字发展的整体规律。两汉名碑，隶书在秦代萌芽后，在社会上越来越流行，在汉代大为兴盛。从西汉到东汉，出现了一批经典的隶书名碑，让我们得以窥见当时的隶书之美。在西安碑林，你能看到秀美端庄的曹金碑；在曲阜孔庙，你能看到大方古朴的乙瑛碑；在泰安岱庙，你能看到雄强大气的张骞碑；在陕西汉中，你能看到气势磅礴的石门颂。这些碑刻上的隶书精彩极了。在斑驳的石刻上，我们看到了汉字古朴醇厚的文化气质。尽管我们已经不知道那些写字者的具体姓名，但他们气象万千的隶书书法早已成为中国书法史上光彩照人的篇章。从汉碑我们能看出隶书的基本特点。第一，隶书字形在整体上是扁方形的。第二，隶书讲究蚕头燕尾，在起笔的时候顿笔，就像蚕宝宝的脑袋一样。在收笔的时候要翘起来，就像天上飞的小燕子的尾巴一样。这是隶书独特的审美风味。汉字就是这么来的，作者孟卓，演播一木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